前两天呢，我看到了一些报道啊，说阿里云拿下了四个世界第一。那么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啊，有个国际的权威的这个研究机构 Gartner 呢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横向对比了全球五大顶级的云厂商，分别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亚马逊、AWS、微软的 Azure， 然后谷歌的这个 Google Cloud， 还有这个甲骨文，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的阿里云。这次的评价的维度啊非常的全面，涵盖了从这个云计算和云数据中心的几乎各个方面，包括最主要的这个四大件，就是计算、存储、网络还有安全，还有这个软件基础设施啊，云数据中心的这个运营和治理啊，等等等等很多大的方向。那么在这些大的领域里呢，阿里云在这个计算、网络、存储和安全这四个最核心的评比中呢，都获得了最高的分数。那么常看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云数据中心一直都是我从事和关注的领域，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哎，我直接就精神了，好家伙，这直接来到了咱知识的舒适区了啊！于是呢，我就赶紧去这个找来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报告。那么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啊，这个报告真的是有点东西。那么这期视频呢，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评比，那么就看一看阿里云到底是不是真的拿了四个世界第一，然后阿里云是怎么做到的，以及这些第一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报告的中文全名啊，叫做《云计算厂商基础设施和平台服务解决方案积分卡》。它有一个巨大的这个 Excel 表格啊，把刚才说的这个六大领域每一个都进一步划分成了几十个小的测试，并且设置了这个比较高的评价和考核的这个标准。那么绝大部分啊，都是各种这个功能特性，只要你有这个功能，并且满足这个要求呢，就得分；否则呢，就不得分。那么更绝的是啊，每个领域的这些测试还分成了三个等级，分别是这个必须有的功能、建议有的功能，然后还有这个可选的功能。那么这三个部分的权重还不一样，最后呢汇总各个小项的各个部分，然后加权得到每个公司最终的分数。那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上学考体育的时候，这个老师拿的这个考核表啊，比如说我们要是考这个田径啊、体操啊、篮球啊这么几个大项，然后每个大项呢还分小项啊，比如说这个田径你必考100米跑进11秒以内，建议考跳远跳5米，可选呢考这个仰卧起坐啊，每分钟做100个之类的。当然呢，也有可能参加考试的人在这些项目里呢都达到或者是达不到要求。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给出了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定量的考核的标准，你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那么所有的测试呢都是由第三方去完成，想杠也没办法杠。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站在非常中立的这个角度啊，不吹不黑去看一下阿里云到底哪里做得好，哪里做的呢还不够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云服务四大件里的这个计算啊，这里必考项呢有11项，建议的功能有12个，然后可选的功能呢有10个。这里呢，阿里云在必须和建议这两个小项里拿到了满分，只在可选功能里呢丢掉了3分，所以总分就取得了绝对的第一。那么我们稍微这个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计算这个类别里呢到底有哪些考核的项目啊，我自己把它分成了这个快、多还有多样化三个。那么快呢，指的就是快速的部署，也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一个服务的部署，比如说对这个虚拟机的快速部署啊，对这个容器的快速部署啊，对裸机金属的这个快速部署啊等等。然后拿虚拟机来说啊，那么这次参加所谓这个比赛的五个公司啊都不是吃素的，也是 PK 掉了很多很多其他知名的云厂商才进入了最终的这个决赛圈，所以虚拟机的快速部署呢就都通过了测试了。不过呢，我们从这个备注里啊却可以看到很多的玄机。这里得分的这个标准呢是单个 Linux 虚拟机的部署时间小于一分钟，而阿里云呢只用了29秒。相比之下呢，微软的 Azure 用了39秒， AWS 用了34秒， Google 云用了12秒，甲骨文用了45秒。大家其实卷的都非常厉害啊，差距其实都是在伯仲之间。但是呢，在这个裸金属和容器的快速部署环节呢就渐渐的分出了差别啊。这两个其实都是现代云数据中心的新兴的，但是呢慢慢变得这个主流的计算场景。裸金属呢，也就是这个 bare metal 呢，由于没有虚拟机那些额外的开销，所以可以提供更加极致的性能。而容器呢，则可以在更加灵活，然后更加的这个轻量化。而阿里云呢，也是唯一一个在这两项的考核中都通过的厂商。那么在裸金属的这个快速部署上啊，阿里云平均需要2分19秒，那是可以提供这个块存储和虚拟网络。那么相比之下呢，第二名的这个甲骨文呢需要5分20秒，而微软呢需要超过10分钟， Google 压根就没有提供这个裸金属的支持。那么对于这个容器的快速部署呢，阿里云平均用时34秒，第二名的这个微软呢需要57秒，那其他三个厂商呢则没有通过测试。 那么说到这里啊，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阿里云的弹性裸金属服务器，也就是很多朋友其实都听说过的啊，这个神龙服务器，还有很多朋友不那么熟悉的这个 Mock 卡，他们呢其实都是完全由阿里云自研的这个架构和技术，这个也是驱动这个阿里云能够快速的去部署各种不同的计算实力的根本的原因。当然了，除了快速部署之外啊，神龙架构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能这个结合虚拟化和裸金属的优点啊，既能实现这个高性能，又能实现快速的部署，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弹性伸缩，以及很好的这个安全性，并且能够提供多种的这个网络啊，还有存储的功能。那么关于神龙服务器啊，还有这个 Mock 卡，能说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啊，比如说它的这个 FPGA 加 CPU 的结构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先不聊这么多。想看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啊，点赞越多，更新的就越快。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啊，衡量这个云厂商计算能力的另外一个标准啊，就是多。这里指的不仅是 VM 的数量要多，而且要支持大的这个蓄积。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多样化啊，也就是前面说的这个裸金属啊、容器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神奇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任意大小的虚拟机啊，然后对这个不同 CPU 的支持啊，然后对这个安全性的支持啊，等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阿里云在这里的三个十分项之一是可选功能里的安全性，也就是对这个 SGX 的支持。那么 SGX 呢，在之前的视频里其实介绍过啊，全名叫做软件防护扩展技术，也就是通过这个指令，然后请求 CPU 在内存中分配出来一块受 CPU 保护的区域啊，也叫做飞地，这样呢可以保护这个代码和数据不受操作系统啊或者是 VMM 的影响，避免数据和应用被非法的复制和篡改。那么这个 SGX 这个功能呢，在英特尔的这个 Ice Lake CPU 里做了集成，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当时阿里云还没有支持 SGX， 但是好像现在已经支持了。那么前面说的都是对云厂商计算能力的测试啊，每一项都有非常非常明确的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大家应该也可以体会出来啊，这次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了。哦，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啊，怎么没去比较谁谁谁啊？其实这个没上榜的那些厂商呢，也完全可以自己啊去对比这个表格，然后去这个做一下这个测试，然后呢用数据和结果去说话。当然了，除了这个计算之外啊，这个测试还包括了对这个网络呀、存储啊还有安全的考核。比如说这个网络的这个项目里呢，有些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啊，有些测试呢只有阿里云通过了，那其他四家都挂了。然后比如说这个跨云的连接啊，也就是阿里云和 AWS 还有 Azure 直接的互联互通，那么就只有阿里云做到了。还有一些性能可视化的功能啊，就是说实时去观测数据中心网络的这个延时啊、吞吐量等等这些数据，并且提供这个30天的历史记录，那这个功能也只有阿里云能够提供。那么相比之下啊，也有一些测试只有阿里云挂了，比如说对这个数据中心厂商的这个广域网进行加密的这个功能，但是报告里呢也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当然了，还有一些大家都挂了的功能，比如说在这个存储里的跨区域的文件自动复制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其实是一种这个容灾恢复的机制，本质上就是这个跨地域的数据中心里自动的进行这个文件的复制，防止某个地方数据中心遭遇了天灾人祸，里面的数据就没了。那么我对这个存储不是特别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功能五家厂商都不支持啊，也希望看视频的大牛在评论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总之呢，在这个计算、网络、存储、安全这四个云数据中心最重要的性能指标的 PK 里呢，阿里云都取得了第一名。从全部的衡量指标来看啊，阿里云得到了81分，总分排名在亚马逊和微软之后，位居世界第三。这个呢，其实也是我印象里第一次看到中国的云厂商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可喜可贺。那么如果去推敲取得这样成绩的这个原因啊，我觉得本质上就是因为阿里云在不断的坚持自研技术和创新。除了前面介绍的那些用于这个计算的神龙架构之外呢，阿里云还有用于存储的这个盘古平台，用于网络虚拟化的洛神平台，以及所有这些这个架构的灵魂，也就是飞天云操作系统。这些呢，都是阿里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技术。当然了，我并不是说阿里云就宇宙无敌了，事实上阿里云的问题呢其实还有很多。我觉得呢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全球化。那么管理与生态合作也是阿里云在这份报告里的得分最低的部分。那么阿里云的绝大部分业务呢都在亚洲，可能大部分都在中国。那么在欧美的布局很少啊，只有在美国呢有两处，欧洲有两处，中东有一处，但是在南美的一处都没有。那么这些和这个亚马逊、微软这样的全球化的网络相比呢，差距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阿里云的整体的分数。那么在报告里也提到哈，阿里云的英文文档做的其实并不好啊，很多的功能和服务都没有，表述呢也并不准确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中肯的这个批评了，和全球化不一样，这个是可以直接去改进的事情。那么全球化呢，应该也是这个历史进程发展的大方向了。虽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全球化或许会遇到更多这样那样的因素和困难啊，但是也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这个某维啊，比如某音啊，再比如说某米，还有很多这个游戏产品啊，其实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成功。所以这些应该也能为阿里云的这个全球化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特别是现在国内很多其他的云厂商也在不断的崛起，与其大家在这个国内的市场不断的内卷啊，不如放眼全球，从这个大江大河跳到大海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啊，靠技术说话。我觉得这个才符合我印象里啊那些阿里技术人的胸怀和格局。那么今天聊的有点上头啊，最后再多说两句不重要的话啊。在2008年王坚加入阿里巴巴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云计算。2009年阿里云成立的时候呢，应该也没有人相信他能够做到今天的样子。那么我们姑且先不说阿里云是不是这个全球第三、亚洲第一，我们就单看这个表格里的几百项测试啊，实打实的这个数据。那么作为一个工程师和技术从业者呢，我觉得这其实就能说明很多的事情。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啊，叫做《阿里云的这群疯子》。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作为这期视频的结尾。那么也就是，任何的执拗终究会成为过往，只有时间会告诉你对错。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